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这里是演讲录，我是你的朋友 Rex 啊。咱们接着来言说一切了啊。接着个说点啥呀？接着个说一个书店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书店这个东西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书店嘛，就是卖书的地方，对吧？但是大家现在还买书啊？或者说大家现在买书在哪儿买？一般都是不是网上现在直接京东啊、当当啊下个单啊，看着不错，然后就买了，然后接着个下单，明儿就到了，那方便快捷是不是？而且还便宜啊。对吧，打折啊，四折啊，五折啊，你高于这个折扣我不买了，对不对？都已经被惯成这个样子了现在。然后你去书店，书店 你到那儿你还得原价买书，对吧？能打个折八五折了不得了吧，对不对？所以现在书店成了啥了？我到书店去，哎，我看这书挺好啊，哎呀，值得买回去。但是一看价格，哎呀，原价算了吧。然后网上搜一下，哎，这不书名啊，或者说二维码一扫，哎，这网上有啊，直接下个单，哎，这书往这一放走了，回家等着去了。所以这个书店成了啥了？就书这个东西的线下体验店，就成这样了，是不是？但你说刚才这个过程，这书店指望啥活呀？对吧？你书都卖不出去啊，对吧？你体验店，你体验了之后，如果卖自家的东西也就罢了，你这线上跟线下不挨着呀？那线下光给你服务了哈，对吧？那我变成图书馆就好了呀，对吧？有别的一套运营的方式，对吧？那书店得盈利，得挣钱啊。所以早些年开始，这书店也不光卖书了，对吧？开一咖啡厅，卖文创，对吧？卖水嘛，卖这些、这个文化产品、文创产品，主要卖的是啥？卖的可不是成本，卖的是溢价，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一个东西卖出去，比卖那个书挣钱挣的可多了。但就这书店照样是，你看前段时间好多明星书店该关的就关，对不对？经营不善啊，怎么怎么着的？但是不断的还有起，还有做的好像还不错的。反正这个东西书店啊，就这些年搞得好像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书店啊，你要不就默默无闻，要么你就做的风生水起的都是，哎呀，网红书店，对吧？啊，什么什么京城最美的十家书店，如何如何啊，各个地方的什么什么十家最美的书店，什么什么东西。但是网红嘛，你到那儿是去买书的嘛，对吧？你慕名而来，过来就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发发朋友圈走了，对吧？你也不买书，对吧？也没有消费场景。所以这书店怎么撑下去的啊？但是你现在去看吧，说那个什么购物中心啊，什么商超啊，什么这种大点的这种商业场所，那总还有一家书店在那儿待着，对不对？当然现在说那生意经是啥，说那个就是为了人流量嘛，对不对？这个购物中心考虑的是怎么把人留在这个地方，或者是怎么能让它流动起来啊？你人只要在这儿待着，你有可能会去消费，就有消费场景，对不对？啊，你看现在，你比方说到去大悦城，这么高的飞梯上去干嘛呀？让你一进门这么高，哇，上去到哪儿了？到餐饮去，先让你吃个饭哈、啊，吃个饭之后，你说你要走吧，可没有那么长的向下的一个扶梯，你就一层一层往下走吧。你反正你走的过程当中，哎，绕来绕去，你该看的也看了啊，你要想买该买的也买了，尽量把你留在这儿，是不是？那这购物中心吧也是啊，弄个书店在这儿，他可能不挣什么钱，甚至可能还要贴点钱给他，给点补贴吧。啊，或者给点什么优惠政策，让你把书店开到这个地方来，啊，然后呢，这个你在这地方你会有停留，对不对？你过去你要，你甭管喜欢不喜欢的吧，你就他说他像这种书店，一般他真的那个用户啊，或者说那个客户吧，他不是传统的读书的那些人，传统的读书的那些人呢，我就是去看书，就是去买书，对不对？他可能就是招呼那一帮，哎，在这逛一逛，哎呀，这个地方挺不错，也逛了逛吧。你说咱这也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了，这也识字了，是不是？看本书吧，看书看着看着，说不定就买了呢，对吧？但不管买不买，反正吸引你在这转了一圈。你看这还有咖啡厅，还有文创，这还挺漂亮，挺好玩的，对吧？在这孩子也能看一看，这不有那个儿童书，对不对？搁一会儿，孩子不闹腾了，不也挺好吗？哎，然后呢，出来之后，你在这商场地方，哎，该吃饭吃个饭。该逛逛一逛，该买买一点，哎，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书店现在真的是不是纯卖书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些书店当中啊，其实有一个连锁品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西西弗书店，对吧？统一的一个装潢，对吧？大红门，是不是里边那个有个咖啡厅，然后有文创，有什么什么样子的，对吧？那个面积也差不多都那么大，在一个热闹的一个购物中心里边，各个大的购物中心恨不得都有那么一家，对吧？他就也开的好像还挺好，具体经营状况咱不知道，反正他一直在，一直在。你看现在这个时代，你 能一直活着就挺好，对不对？甭管是人还是企业还是公司，他一直在啊，那就还应该还行。我今天想说的是啥呢？不说这个业态的问题，这玩意咱也不是专家啊，咱就说这个西西弗书店。大家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叫西西弗书店啊？这地方嘛，你看都是定位嘛，小资啊、白领啊，这个中产阶级恨不得，对吧？到这儿来逛那个地方，然后就取这么一个名字，西西弗。西西弗是啥？西西弗是个人啊，西西弗这不是希腊神话吗？咱们之前讲过希腊神话啊，西西弗就是他这是翻译名字哈、啊，音译直接过来的。你或者叫他西西弗，或者叫他西西弗斯，或者叫他西西弗斯，他有个词尾的。但是翻译的时候，有的人翻译方法不一样，说那就是个词缀啊，你叫不就不要他了，对吧？啊，那就叫西西弗。那你带上他呢，西西弗斯或者西西弗斯，反正总之吧，这是古希腊神话里边的一个人。他的故事其实大家也挺熟啊，这个场景啊，这个就是大家想象出来这个情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就说这么一个人，西西弗斯，他受了神的惩罚啊，要一直推一个石头上山。他哼哧吭哧吭哧吭哧推上去之后，结果石头又滚下来，滚了等于说他白干了，然后第二天又得吭哧吭哧把石头推上山，就这么日复一日啊，就这么一直推。那你说这个书店为什么叫西西弗呢？哎，这个咱们说了嘛，小资白领嘛，对不对？哎，我猜啊，或者说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来自于加缪写的一篇文章，叫《西西弗神话》啊。当然，它里边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西西弗这个神话，不只是最后啊，这个人要推石头上山啊，然后这石头老往下滚。他，你既然说他受罚了，他为什么受罚？他呢，本人这个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不是一般人，他是个国王。柯林斯的国王啊，而且这个柯林斯这地方就是他建立的。柯林斯在什么地方？在当然在古希腊，对不对？古希腊啊，它是个半岛，对吧？巴尔干半岛的最尖尖那个地方就是古希腊。你看这一段时间，这不是今年又是奥运年，巴黎奥运会啊，还有100天，对吧？现在我录节目这时候还有100天，这个昨天啊，奥运圣火刚刚在奥林匹斯城那地方点燃了，对吧？找一堆演员，然后模拟那个古希腊祭神啊，什么什么东西在那点燃，用那个棱镜是吧？对。就那个凸透镜，其实就是把那圣火点燃了啊，怎么怎么着，奥林匹克赛会对吧？然后那个古希腊啊，现在这个希腊半岛就是巴尔干半岛尖尖上是希腊，但希腊它也是分好几个岛和几个半岛，最常见最熟悉的是这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我们之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伯罗奔尼撒，你看刚才说这西西弗，他翻译的时候可能把它词缀就不要了啊，这个伯罗奔尼撒。这个词后边那个尼撒其实就是半岛的意思，当然我们通常说啊，伯罗奔尼撒半岛啊，其实就是伯罗奔半岛半岛啊，所以现在有讲究的说应该叫伯罗奔半岛啊，有那个著名的书嘛，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哎，他倒没说是不是半岛，这倒是规避了这个问题了，那就是雅典斯巴达的打仗嘛，斯巴达就在这个伯罗奔尼撒这个半岛上啊，那个雅典呢不在这个半岛上，它在那个阿提卡半岛上。那个阿提卡半岛其实就跟大陆更近一点，然后那个大陆跟那个伯罗奔尼撒连接的那个地方叫柯林斯地峡。你听叫地峡，我们知道海峡是吧？海峡是中间一个窄窄的水道啊，就是这么把那个什么两个陆地给隔开。那地峡呢？地峡就是两片水给隔开，中间一个陆地。柯林斯地峡这地方就是柯林斯，现在建了个运河把它给分开了，所以现在那个伯罗奔尼撒，你说它是个岛还是个半岛？它这运河修完了之后，它整个就已经算是独立的这么一小块了，对吧？那柯林斯这个地方，它的建成者，他这个国王就是西西弗斯，说他是人间最足智多谋的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荷马史诗》里边说的。那他犯了什么错呢？你说叫什么错吗？其实他泄密了啊！你泄了神的密哦，好大的罪过！那泄了什么密了呢？实际上就是还得赖宙斯啊，宙斯咱们之前讲过那个古希腊神话的故事，对不对？这讲星座，那星座故事都是古希腊神话的故事，西方星座故事全是这玩意儿。那里边一个最核心的人物是谁？宙斯，对不对？众神之王宙斯，宙斯他最大的特点是好色，对吧？到处去拐人家小闺女，是不是？这里边讲了一回，就是他把那个河神，咱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了，那名字太长太复杂了，他把河神的女儿给拐跑了。这个河神呢，他到时候找女儿找不着啊，他就跑到柯林斯这儿来呀，就哎呀，我的女儿去哪儿了？找不着。哎，刚说了吗？西西弗他是人间最足智多谋的人，他知道。哎呀，他知道，但是你说这事儿这是天大的秘密吧，对吧？宙斯这事儿你不能让天后赫拉知道，而且神的这些事儿是你能随便打听的吗？对不对？ 那他知道吗？那和珅一直在这问，和珅就说，那你什么条件能告诉我？西服说，那你给我一条四季长流的河作为交换条件，我就告诉你啊。他就告诉他了，因为他觉得说，那天神惩罚我，惩罚我吧，我为我的国家，我为我的臣民留下这么一条河，那不是生活就好了吗？对不对？也挺好。所以就告诉这个河神说，你女儿是被宙斯给掳跑了啊，那这宙斯肯定不高兴嘛，对不对？然后就要罚他，罚他下地狱。这神罚他下地狱，不是说就直接宙斯把你一抓扔到地狱里边就完的，也得派人办事儿啊，对吧？派谁啊？派死神。你按这个希腊神话里边这个结构啊，就是他们这个神界的这些这个组织架构啊，这个死神他不是那个冥界之王啊，冥界之王哈迪斯嘛，对吧？啊，那个哈迪斯他下属有个死神，咱们看那个圣斗士的时候就有一个死神，有一个睡神。我们一直说嘛，死神是睡神的兄弟，睡神是死神的兄弟，这俩为啥说是兄弟？因为很像嘛，人睡着了往那一躺，可不跟死了似的。然后说人死了之后说，哎呀，他在那静静躺着，就跟睡着了一样，对不对？睡神是死神的兄弟，他就派死神说，你去把那个西西弗给我带到那个地狱里边去。但是这西西弗很厉害，他把这个死神给绑架了，扼住了死神的咽喉。好家伙，死神给绑架了之后，你想没人去接引这些灵魂到地狱去，那完了，地狱空荡荡啊！咱们一般说这话是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啊，但是他这不是啊，他这就字面意思，地狱空荡荡。哈迪斯一看，呀，最近怎么没进新人啊？你看说不对啊，这死神跑哪儿去了啊？说啊，被西西弗给控制住了啊，这西西弗好厉害，说不行啊，那得把他救出来，把死神给救回来。救回来之后，这人才死。好家伙，前边是泄露的神的秘密，这回可就罪过大了哈！你就破坏了这个世间平衡，是不是？那就要把这西西弗打入冥界，把他拉到地狱里边去了啊！按理说这故事到这就完了嘛，就该罚了嘛，对不对？但是西西弗他有本事啊，他进冥界之前，他跟他妻子串通好了，说你不要把我尸体埋葬起来啊，你把我暴尸荒野啊！然后到冥界之后，就跟这个冥后诉苦啊，跟他说，你看我妻子对我不好，你看我死了之后，按理说该给我，对吧？下葬啊，就是风光大葬啊，对不对？结果你看，我妻子把我的尸体暴尸荒野，怎么能这样呢？啊，我你让我回去一趟吧，你让我回去一趟，我处理一下后事，我再来，行不行？因为我不回去干这事，没人管得了我呀。你看我好歹也是一国之主，是不是？你让我暴尸荒野，这不合适吧？说行吧，给你放个假，你回去还阳。但是回去之后，好家伙，这大地如此美好，这个山川河流如此美好，那，哎呀，活着多美好！那冥府不去啊，地狱不去，就赖着不走了，赖着不走。但你迟早有死的一天嘛，等他死了之后，这不是还得下地狱吗？好小样，你这不又落我手里了吗？行，这回狠狠罚你，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就罚他啥呢？就咱们开头说那个，就是他最标志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惩罚，这么一个状态啊。推着一个石头上山，啊，推上去，好不容易推上去，或者半截，或者推到顶，然后那个石头又滚下来，滚下来之后他还得再推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咱也不知道这地府里边还有没有日夜，反正他就是重复这么一个工作啊，一直到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哈，永远永远吧，到地老天荒吧，就这样。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西西弗比那个普罗米修斯还要惨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嘛，被绑在高加索高高的山上，铁链拴住，然后一只老鹰过来啄他的肝脏。啄完了之后，那个肝自己又长好了，长好了之后，这老鹰又来啊，来了之后再啄他这个肝脏啊，就天天痛苦，就这个样子。但好歹最后赫拉克勒斯过来把他给解救了呀，对吧？啊，得救了的普罗米修斯不用重复这样的一个痛苦了吗？但是西西弗他可是一直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你说他是痛苦吗？反正就一直重复这样的工作，就这样一种，简单无效，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又。必须你得一直这么做的这么一件事情里边，你说这个故事你听完了之后你能想到什么啊？这个事情你说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吗？对吧？每天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社畜啊，我们每天干的这个工作可不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啊？你说有没有挑战吗？也有啊，你推那个石头也累啊，对吧？然后哎呀，跟人都是费好大劲，推上去之后呢人就滚下来了，你明天还得干这些事情，弄不好加班还得干这个事情，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这个人生的这样一个意义的这么一个问题，对不对？哎，所以你看西西弗神话，这是古希腊的神话，神话故事啊。你现在去理解这个神话故事，你千万啊，估计大家也不会啊，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东西。你说西西弗有这个人吗？ 说的反正有鼻子有眼的，说是柯林斯的国王如何如何，但咱们不就是当个故事来听吗？啊，你说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地方，人有没有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啊。这故事你就这么一听，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啊，就是到底在说啥？刚才其实这个最直接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西西弗是谁？是你是我，是不是？那他做这种徒劳无用的这种事情干嘛呢？啊，他不能躺平吗？不能不干吗？那你说这可能神就罚他必须得这么干，那你说你这会儿要躺平了不干了能咋地？神已经罚到这个份上了，他不干还能怎么着啊？抽皮剥筋，反正已经是灵魂了，按照那个状态来说的话啊，那神话到底是啥意思呢？要干嘛呢？其实咱说了啊，这个西西弗这个书店这个名字啊，你看他用的就是西西弗神话这样一个故事，但是他为什么用这个神话的这个故事来命名这个书店的名字，大概你得往这个小资白领这个上面去考啊，你得往这个文化上面去考啊，大概可能就是出自加缪的这个西西弗神话。哎，这个加缪嘛，这个存在主义大师是不是啊？当然他自己不承认自己说我这是存在主义啊，但是他在说这个世界是多么多么的荒谬。哎，他说的就是用这个西西弗神话，他有篇短文就叫西西弗神话，一个小册子里边有专门这篇文章西西弗神话，大家翻出来看，一共可能也就三篇，没多少字啊。讲的是啥呢？就讲的这么一个西西弗这个神话的这个故事，然后阐述了他的一些什么观点。他在说啥？他在说人生就是如此荒谬啊，对吧？你就这些存在主义大师存在什么意思？他说人，你说你存在这个世间，你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啊。他存在先于本质嘛，对吧？按照他说的那个存在主义那些观点，存在先于本质，就是怎么讲？也说的好像挺，哎呀复杂。你弄一个东西，你说拿支笔。我是为了有这个笔，我要书写，所以我把它造出来，它是为这个功能而服务的，对不对？所以它长成这个样子。但人不是啊，人是咋地？人是上帝创造来为了什么东西而服务的？你要这么想的话，这事儿就没意思了。你就是世间的一个，你说是造物，但实际上你自然而存在的。人生天地间，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响当当的这么一个人。虽然响当当，但是你说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哎，他在探讨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啊？他在说人生是荒谬的啊，就跟这个西西弗一样。你说把一个石头从底下推到山上去，每天干这个事儿，每天干这个事儿，有啥意义的？没啥意义的。就这个荒谬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理解。我们说荒谬，很可笑什么什么东西，不是的。荒谬就是没有意义，本身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说有啥意义啊？对吧？你就是从这个世界上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为什么生下一个你啊。对吧？你爸妈知道吗？你爸妈也不知道。那他可能生下一个你，也可能生下那个基因组合嘛，你可能生下另外一个人，因缘际会有了这么一个你，你就这么存在了啊！存在先于本质，他就这么一个观点，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而生？没有什么为谁而生的，你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了，你就是个 being， 你就是个 human being， 对不对？然后你就存在了。然后那你说？我毕竟是要琢磨这个事儿嘛，咱们老说这话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总得想点啥，我琢磨点啥，那就是社会赋予你的，你认可了某些价值观，然后你再琢磨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你才会有这样的思考，才会有这样的意义。所以加缪也在说啊，说哎，我这推上去咋了？但是你就想象一个场景，这个西西弗把这个石头推上山之后，这石头不是要往下滚吗？他要从这个山顶上再走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轻松的，他不用再推石头了。这个时候他可以，你说是悠闲呢还是什么，反正是个思考的一个时间，他可以思考思考这个推石头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吗？这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吧，肯定没有什么意义啊，谁让我干这个事情，我也只能干这个事情。咱刚才说了，可能躺平都不能躺平，那就干呗。但是你干，你看透了他就是谁让你干的，没件破事儿，没什么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还干不干呢？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是我们能够自主选择的一件事情。其实你看，说是西西弗在想什么事情吗？这不是我们在思考一个什么东西吗？对吧？人生如果就是如西西弗把这个石头推上去这个样子，就是这么荒谬的话，你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吧？所以加缪在这儿说，说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巨石是他的东西，就不是说人强加给你要干这个事儿，不是我被动的。哎呀，我好惨啊，我天天还要推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个目标何在？尤其是像西西弗这样的没有尽头啊，对吧？我是不是要提前结束了他，他在地狱里边自杀都没法自杀，那怎么着啊？荒诞啊，这个人生就是这么荒诞啊。但是这未必是坏事啊，所以加缪后边说啊，说那就这么荒诞的人生里边，那即使存在个人命运，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命运啊，也不存在谁的命运比谁的命运更好一些，因为都是那么荒诞 啊，或者至少只有一种他认为是注定的可以蔑视的命运，也没有啊。为什么非得认定你的命运就是如此呢？也不是啊，没有这个东西了，都是荒诞的，反正。那么余下的他很清楚自己是岁月的主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命定的什么命运的话，那这个命运要由你自己来创造了，对不对？就像一个希望看见光明但明白黑夜永无尽头的盲人一直在往前走，对吧？西西弗就是这样啊，他知道这个黑夜永无尽头，但是他永远心怀着希望，他希望看见光明，尽管他可能你看他生下来就是盲人的话，他都不知道光明是什么，但他知道有一个光明在前面，他就一直推这个石头就好了，对不对？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你看加缪是这么写的啊，那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问题啊，西西弗是幸福的妈，我们今天就问这个问题啊，他到底是不是幸福的？他在跟你说说人生其实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一点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大家觉得，就是我们之前看老子的话，有一句话，可能现在写个什么网络小说，经常还被人来拿来用，但很多地方用的是错的。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在写啥呀？说天地不仁，天地没有什么仁义不仁义这一说。啊，你就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有这么人格的这么一个神或者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它无所谓仁义不仁义，它是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什么呀？你祭祀的时候拿草编了一个狗，对吧？你这个东西它没有生命啊，它就无所谓是个什么东西，它天地不仁，它不会在乎你什么什么东西的，你就是在那儿了。你不要以为上天会对你眷顾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儿，一切命运你自己来主宰。这个西西弗神话这篇文章加缪写的吗？里边他举例子，他曾经举的是这个你现在看到那个版本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一个什么什么内容怎么怎么着，但其实他原本里边引用的是卡夫卡的一个什么例子。卡夫卡那小说我不知道大家读起来什么感觉，就真的是很晦涩难懂啊。我也是早些年看也是觉得好没意思啊，这些人好烦啊，在干嘛呢？这些人一个一个说那话也莫名其妙怎么怎么着。哎，但是后来我明白说啊，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呀？他就是在说这个世界有多么多么荒谬。咱就举个例子，他最后一篇小说是《城堡》，他也没写完。他本来不就是说，这我就啊业余爱好嘛，我写个小说，然后最后临死的时候跟朋友说，我抽屉里有几本小说，你给我烧了吧。但是你看呀，这东西好啊，你给你出版了，怎么怎么着的？那反正他自己看不到了。人生多么荒谬！你看《城堡》，《城堡》就是那一个土地测量员 K。啊，说一个调令把他调过来，说要到这儿来做这个土地测量的这个工作，但是呢，那个城堡里边说是弄错了还是怎么着了，反正是好像不要你来干这个事情了，我们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但是那我已经来了呀，对吧？我想办法要到那个城堡里边讨个说法呀，用尽各种办法想进那个城堡，最后也没有进那个城堡。他，你说就从这个故事本身来说的话，真的有什么好看的呀？对吧？他后边都那娶了媳妇了，都干嘛的过起日子来了，然后就还是想进那个城堡，死活也进不去。哎，你如果就看这故事本身，真没什么意思，挺烦的。里边这些对话呀什么的，你要是乍一看，真的觉得你在说啥呢？这絮絮叨叨的这玩意儿，但你看外国人翻译的本来也费脑子，怎么怎么着的，看的累不累呀？哎，你如果换一个角度说，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比喻。对吧？你稀里糊涂就来了，你来了也不知道为了干嘛的。一开始可能有一个理由，但是来了之后发现，人家也不要你了，不要你了，你要想办法在这儿待下去啊，用尽一切方法想进那个城堡。那个城堡是啥也说不出来，也说不上来。你说它是个宗教的意象吧，或者说一个信仰吧，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吧，是个意义吧，还是什么东西吧？反正你自己想吧，啊，爱想啥是啥。反正最后你这个，哎，最后看出来就是你当时可能第一眼看的那个印象，那个感觉很荒谬，很荒诞。这人在干嘛？真的是这个样子。还有那个著名的那个贝克特的戏剧啊，《等待戈多》，那个更是了，是吧？俩人在那坐着那儿等啊，等啥呀？等戈多。戈多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个人都不知道。反正他说是要来。来不来呀也不知道，反正就一直说来说去，你什么也没有发生啊，谁也没来，谁也没去啊，这个天天在这儿无聊，在这儿耗时间，在这儿耗日子啊，上半场下半场这台词都不带变的，或者说就变很小很小的，到最后可能叶子少了一片或怎么着的啊，前面说戈多不来了，后边来不来也不知道啊，这就是个符号啊。戈多是啥呀？戈多可能还是那话，可能是你的信仰，可能是宗教，可能是 各种意义可能是啥，你自己去脑补去吧。但是你自己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的生活，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生下来也不知道要干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价值观很重要？价值观就是你认定的一个东西，你接受了哪一种，接受了哪个价值观，你认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你的人生有了意义。这个意义不是说天经地义如此，它是你认为天经地义如此，或者你认为有价值，它才会真正有价值，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咱们说了这么半天啊，就聊到了这个所谓存在主义啊，聊到了这个加缪的这个西西弗神话如何如何，也不是说要探讨这方面多深多深的问题啊，咱们只是想跟大家提几句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忘了这些东西，或者说对这东西可能没有想过太多。那么借着这个事儿啊，咱们可以就想想这个西西弗这个神话本身啊，西西弗他是幸福的吗？其实西西弗如果是带入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我们是幸福的吗？啊，其实还有一个角度说西西弗是不是幸福的，可能他真是幸福的，就是他可能不用去想这些东西了，呵呵，反正每天就没有什么可想的，每天就得重复这个工作，每天就只能把石头推上去，然后他又滚下来，第二天又推上去，他要不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反而生活的还挺好，对吧？也行吧，但是人家本意说这个西西弗是幸福的，是你不要去想那些啊，别人加给你的这种意义不意义的这些东西了，你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这样一个命运啊。这个东西在于你自己去思考，在于你自己去把握，你自己去研究你自己，好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演讲录，下期再见。